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外交当局近日两次出面辟谣或澄清，试图平息民间愈燃愈旺的民族主义烈火。一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项目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惨遭网络暴力，被痛骂为今日汉奸，就连为之缓颊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被痛骂为欺世盗名的双面人。最后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出面降温，称国与国之间开展人员互访交流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存在。二是中国网上盛传意大利总理首次承认意大利新冠病流行早于中国半年，引起意大利的抗议，迫使中国驻意使馆出面辟谣，呼吁中国网民不要听信谣言。那么中共种瓜得瓜，现在民族主义苦果难以下咽，如果胡锡进都成汉奸，中国政权惨遭反噬还有多远？习近平要求外宣改变形象是否为时已晚？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北京两度出面灭火，民族主义殃及自身。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吴强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学者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波您好，胡导您好，各位观众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个星期三在记者会上澄清说，中日互访交流活动呢，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普遍存在。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中国网上的这个网络暴力叫铺天盖地，指责参与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蒋方舟等作家和学者为了经济利益而讨好日本，是抬高日本矮化中国的今日汉奸。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先生，听说许多遭受网暴的人呢都是您的朋友，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我也没有那么多朋友，但是当然其中也有几个是在我的朋友圈上面。
嗯，
前些年公民社会比较活跃的时候，也会经常一起吃饭聊聊天，那么算是这种朋友的朋友，各种关系都有。那么这些人我们可以说是北京前些年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说公众知识分子圈里头比较活跃的一些人物，有媒体的，有作家，还有官媒的等等等等。像马立成还是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很活跃的一些人物。那么但总体来上，我看我观察这些现在被点名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知道最初是日本外务省报道出来，然后中国的网民跟进。那这些人目前都是比较镇定的气氛。我感觉还是比较镇定，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网民的这么一个行动很像猎巫，又是有一种挖坟式的一种方式，把相关的人在微博在或者说写的一些作品纷纷的把它挖掘出来。比如说对蒋方舟同学，那么很多有些这个小粉红就把他过去几年的所有的言论都挖出来。这种挖坟就跟1900年前后的这个新克莱所发起的扒粪运动很像，当然他的对象不是大公司，不是屠宰场，而是对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扒粪运动已经持续了，我们看到持续了很长时间了。这一波最新的扒粪，在我看起来反而是陷入到了一种颓势当中，似乎是整个小粉红挖坟或者扒粪运动的尾声，我有感觉已经是缺乏力量了。这才是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最近会有一些这个跟往常战狼式的态度不同的一些变化。换句话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啊。
这是一个这个中国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另外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事件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多个有影响力的这个社交媒体突然盛传说，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亲口承认早在2019年夏天新冠疫情就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开始流行起来。报道引述意大利广播电视总公司 啊，路透社、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等权威媒体和机构呼吁西方国家不要搞政治操弄，还中国一清白等等，说的是有根有据，活灵活现。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抗议，说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谎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也赶紧发表声明，说这是假的，呼吁人们不要这个叫信谣传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把谎言说的跟真的一样，口吻呢跟中国官方的立场非常相似，难怪西方评论有人认为说中国人民真好，真爱国，替政府操尽了心。您怎么看这个谣言？
这个谣言是出自新浪微博的大 V 博主，网名叫做平民王小石，他在6月6号发了一段推博文。那这个人本来就有造谣的前科，这次他造谣是造的太大了，造到意大利总理头上去了。你看第二天这个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就出面辟谣抗议，那估计意大利政府也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所以两天之后呢，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也不得不出面辟谣，那么这个谣就是研究就彻底破产了。那按说你这个王小石造这么大个谣，造成这么坏的国际影响，那你中国政府不给你安个造谣罪，起码也得安个寻衅滋事罪，把你抓起来才对，对吧？起码也得让你电视认罪。可是到目前为止呢，王小石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安然无恙，连他那微博号好像也没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谣言呢有几种，有两种吧，大体上讲，一种呢是纯粹的无中生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捕风捉影，在加油添醋。王小石的谣言属于第二种，因为我们知道去年11月就有消息说意大利学者说在前年，也就2019年的9月，这个从意大利的一些体检者的血液里头就发现了冠状病毒的一些抗体。因此就提出是不是早在2019年9月意大利就已经发生新冠疫情了呢？那么这个信息呢在中国也流传得很广。那么有这个信息做铺垫，那么王小石这个造谣说意大利总理亲口承认啊，早在半年前早于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半年，那意大利就北部就发生了这个疫情，因此呢很多人就比较容易相信。有前头那个信息作为铺垫。那么你从这件事王小石不受任何惩戒这个来看起来呢，那他显然很清楚，因为他是在为党国立功，因为他看得很清楚，现在当局是在想竭力撇清自己的责任，竭力甩锅。而他这个说法呢，造的这个谣呢，就是在帮助党国甩锅。因此他很有把握他造的是为党国好，因为党国不会责怪他。那到现在为止他果然没有受到惩戒那显然尽管我想现在当局肯定对他造的这个谣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肯定感到很不高兴，但是他也得想到这个人家王小石也是精神可嘉呀，你也不好惩罚他呀。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与其说是这么些中国老百姓在替那么爱国操心，其实是你党国在鼓励你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么你党国现在鼓励人们做这种事情，下面自然有人会响应，这明摆的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在明天出现这么些声音我们主要还是要把这个责任把这个账算在当局头上。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这两起事件。中国政府这一次处理网络谣言和这个网络暴力的这方式或者手段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首先我们看以污蔑参与中日文化交流项目的人士的这个网暴事件为例呢。我们看到以往北京不会这样处理，以往北京会感到可能民心可用。外交部战狼发言人的标准评论就是，我们敦促日本政府注意和正视中国人民的心声，多做对中日关系有利的事情。事实上呢，以往的战狼发言人很多都是这样说的关于中日关系。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汪文斌 他却以委婉的方式澄清事实，给事件降温。我来请教吴博士，英国 BBC 的报道呢称，说汪文斌罕见的在记者会上试图为这场争议降调，那么您的看法怎样？啊，外交部降温出于何种考量？
对了，汪文斌在做这个外交部记者会上的发言我也看了，那么在我看起来他确实是最近中国在调整外交以及外宣策略的几乎是第一个例子。换句话说，我们看张维进入中南海讲课，北京开始转向塑造所谓可爱可敬可信的一个外宣形象的同时，他的外交的一些姿态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么这是我刚才所说事情在起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所谓的一些到日本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网暴，但是这个交流本身是在中日两国的这么一个文化交流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是由民间基金会资助、外务省帮助、提供帮助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民间外交，这民间外交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日本从2012年中国的9.15事件之后，很大力的推动这种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就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的外交路线是很成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抓了不少跟日本相关的学者。当然通常是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或者间谍罪等等等等，最近的好像是一个北海道大学的，那么最近北京一个律师叫唐吉田，那么他到日本去试图去日本探望他的重病的女儿，也被中国这边阻挠。那换句话说，两种力量其实都交错在北京这边体现得很明显。但是我们看到的北京过去几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把在北京的国际 NGO 组织限制的很厉害，我们通过了相关的法律，那么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民间外交实际上卡的是越来越紧，以至于过去两年我在北京所感受的、所观察到的是，不仅在官方外交层面上中国和国际社会陷入到一种冻结停滞状态，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和比如说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现在都非常的困难。民间外交这个空间也是陷入到瓶颈当中。所以在这意义上讲，中国目前开始转向所谓可爱外交、熊猫外交的时候，其实他又想起要依赖这种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些变化。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使馆的这个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这个辟谣声明。中国外交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没有用赵立坚的战狼式回怼，而是公开承认这是谣言，呼吁中国人不要信谣传谣。我来请教胡先生，在新冠溯源的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信谣传谣的实力还少吗？我们看到赵立坚散布美国军人在武汉军运会传播病毒，这个官媒先前呢有关欧洲病毒源头断章取义式的报道，以及华春莹经常言及的这个美国德特里克堡这个病毒实验室，这些事例又有多少事实依据呢？胡先生，
其实要说这个散布谣言，那确实中国政府、中国官方的发言人才是始作俑者，像王小池这些都是跟着人家学的啊。当然他这个散布这些谣言，像刚才你提到的什么武汉军运会啊，德特里克堡啊等等，那么他主要目的是为了所谓甩锅，为了推卸责任，把谁给搅浑。那么这些谣言显然都站不住脚，就像我们原来讲过很多遍的，假如说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什么地方比中国武汉更早就发生了疫情，那么按常理推断那么这些地方也应该比中国武汉更早就出现了疫情的大爆发，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疫情大爆发首先是发生在中国的武汉，而其他地方，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疫情大爆发要比武汉的疫情大爆发迟一个月或者两个多月， 再说呢，我们原来讲过，这个新冠疫情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传播能力特别强。因此，如果你在初期你不把没有意识它，它是一种传播力特别强的病，因此没有加以仔细的防范，那么在医护人员首先就会发生这个聚集性的这个感染。而这些情况呢，那我们知道在去年之前，在美国在意大利都没有发生过，因此可以证明呢，就是中国官方的一些说法呀，什么武汉军运会啊，什么德特里特堡啊，和欧洲病毒有早就发生了病毒了等等，这些说法都通通都站不住脚。嗯，那么当然中国当局本来是说他也不是打指望别人真的信这些东西，他就是说的似是而非。所以他的散播的谣言呢，就跟王小石的不一样，王小石的很容易反驳掉。嗯，因为你造到总理头上来了，人家只要证明总理没说过这个话，那你的谣言就站不住了。那他这个中国政府发言人说的那谣言呢，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确定说那么确定，因此呢，你要完全一句话就把它彻底驳倒就不太那么容易，所以影响会更大啊。当然，正如我们看到呢，就是刚开的这个刚刚这个机器这个七国会议，我们看到七国这个峰会都提出要求中国要配合新冠病毒的来源调查。那不只是美国，其他的几个国家也都表了这么一个意见。还有一条消息很重要呢，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在日前也提出这个要求，敦促中国政府配合新冠这个病毒起源的调查。因为你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对别的国家要求调查新冠溯源，采取的一贯办法就是给你回怼过去，说你们那儿要从你那儿查，也要查你们。但是谭德赛这个话呢，显然没有支持中国政府这个观点，没有支持中国政府这个立场。他现在讲的就是要查，要去中国进行配合。那么这么觉得，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那个中国政府甩锅的这个策略，那基本上已经破功了。
好，那么为了甩锅，那不择手段。我们看到王小石这一次呢，他的确做得过分了。那么这两个事件，中日文化交流，这个意大利病毒，这两个事件都充分显示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这个程度啊。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插曲呢，是在汪文斌出面为中日友好这个为中日文化交流这个项目降温之前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试图呢为这个网络暴力来降温，却同样他也遭到了惨遭网络暴力，经常痛骂别人是汉奸败类的胡锡进，这一次也成了欺世盗名的两面人，里通外国的大汉奸。那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连胡锡进都成了汉奸，看来中共政权有这个引火烧身的危险呢？您看呢？
对，这我同意。我记得我们三个人还好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讨论胡锡进现象。那么胡锡进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环球时报推销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商业化的民族主义。那么从中到后来中国可以说不，一直到现在，那么他终于看到他被更新的更激进的更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反噬了。那么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我发现事情实际上在起变化，战狼民族主义已经到了反思自己的程度了。那么他是反思自己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始作俑者，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至少是始作俑者的代表。我最近在谈，就是北京西四环外的民族主义，现在已经开始受到更年轻的、更激进的、更狂热的，小粉红式民族主义的一个抨击。那么这个是一个征兆，是一个征兆，它是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官方的一个民族主义政策或者说总体政策开始感受到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征兆。那么我相信一旦最高层感受到这种威胁，他开始驾驭不住自己放的这把火之后，那么也许他就会重复历史上不断发生的这些手法。比如说我们知道1900年义和拳之后，那么1905年慈禧太后就开始了宪政改革，只有5年，当然1905年也很重要，因为日俄战争的爆发，整个形势变化。 那其实救不了大清的命运。类似的事情，比如说1966年文革爆发，到了1969年，毛就开始搞上山下乡，开始把这些红卫兵疏散到农村当中去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浙江、江苏这个一些三本独立学院开始降低为专科，它开始重新打造工人阶级，并且中国的中学的中考要改革，要实行5-5分流，它似乎北京要有意的来重新充实工人阶级，实际上这是未来小粉红的一个命运，他们至少有一半要回到或者说变为工人阶级，而不是说在键盘上搞民族主义的这些粉红们。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反噬对这些小粉红年轻人来讲，其实他的狂热持续不了多久，一方面自己狂热持续不了多久，第二方面当局已经意识到威胁了，那么胡锡进就是一个征兆。好，
那么胡锡进都开始反思了。现在有人说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认错，永不言败，这是滋生民族主义的土壤。美中贸易战我们看到，尤其呢是新冠疫情，连同中国党内的权力斗争，就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支柱。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人们常说呢，民族主义是中共种下的一颗苦果，终有难以下咽的那一天。为什么这个民族主义会如何反噬或殃及中共政权呢？
我觉得最近这次所谓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这个小的浪潮，那它本来就是中共当局战狼外交的一个衍生物，或者一个派生物，或者是它的半生物随之而来的。当你中共现在也在纠正所谓战狼外交的时候，那当然你这些和它连在一起的这些所谓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自然也是属于被纠正之列。因此你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前阶段包括王小石的造谣，那对中共的外交呢是起到了反的作用，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总的说来呢，我倒并不觉得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反噬或者会殃及中共的政权。这个因为第一，首先呢，你现在中国这个兴起这个民族主义，当然是我们能看到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很有多种表现形式。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民族主义呢，首先是受到中共这个舆论的控制的一个产物，因此以不同形式表达出来的民族主义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民族主义呢，大多是就是附和这个中共当局的，它更多的是表现为反美国、反西方。因此它客观上是起到一个维护专制中共、维护中共专制统治作用这么一个作用。再有呢，我就赞成刘晓波原来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单刃独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平常人们都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可是刘晓波认为呢，说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单刃剑，就只有一个刃，没有再反过来去对政府本身造成威胁这个问题。因为他始终是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呢，它的有流氓性、犬儒性、有虚假性。这个就是像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嘛，反美是工作，去赴美是生活啊。所以这个言行高度不一啊。换言之，现在这些台面上的很活跃的这些所谓民族主义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啊，在什么问题上表现民族主义，什么问题上不要表现民族主义，什么问题上你可以做得很过火，什么问题上你要比较低调，这都是精打细算的。我就老想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的一句话嘛，他说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这个拍案而起，做出义正辞严状，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我们知道柿子专拣软的捏，就在最安全的方向上做出好像怒不可遏、仗义之言，而其实呢是精打细算、八面玲珑啊。他说，所以我们很有这种算计，很知道这种算计。那么你看现在情况也是啊，这次这些民族主义啊，他可以去批评使劲去骂你的蒋方舟，甚至可以去批评你胡锡进，因为胡锡进他兼有两种形象，一方面他是官方， 的代表，官方的发言人。另外呢，他又好像又不是官方身份啊，他们可以去批评这些人。但是当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讲话之后，你看他们没有人把矛头给指向王文斌的啊。
嗯。
到谁是可以反对，谁是不可以反对的？在哪些问题上我可以故意做得很过火，哪些问题上我是不能做得很过火的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本来就不是那种很真诚的，不管他这个作为好坏，如果本是真诚的，那倒也罢了。他本身他主体基本上就是不真诚，是虚假的。在这个意思，因此呢，他就不太可能构成对这个中共政权的反噬。我觉得对这，不要对他那个估计的太高。
好的，那么胡先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啊，做了很细致的分析。我们现在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毛左势力无疑我们看到呢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中坚力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主体的年轻化倾向。这个小粉红构成了民族主义的主体，不是指现在啊。我来请教吴博士，这是我们在中国啊以外地区的观察，您呢身在国内可能更了解情况，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这个小粉红现象？
对，这会儿有问题很有意思，跟胡老刚才所评论的是有关。胡老刚才的一个总结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对民族主义简单化的处理，把它和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其他的政治思潮或者政治立场相并列。其实在中国其他的这些政治思想立场在逐渐消亡的时候，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光谱现在已经很简单了，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反而变得光谱很复杂了。那么比如说有海派民族主义，有西式环外的民族主义，还有毛左的民族主义，还有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小粉红的民族主义。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光谱的丰富性正在取代传统的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当中的这种政治思想的丰富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胡锡进和沈毅，区分小粉红这些人。那么在我看起来，小粉红的这些民族主义，当然我们知道是北京在学习俄罗斯的模式，在搞这种在体制外搞这种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些小粉红民族主义跟中国的过去20年的经济生产方式是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是过劳死，另外一方面是他们精神世界陷入到前所未有的一个空虚当中，也就我们通常所说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其他的政治光谱其实都处在萎缩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狂热的小粉红式的民族主义，那么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反噬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俄罗斯，比如说我们去年一直在说纳瓦尼，他被捕怎么样，然后中毒，现在全世界在营救他，但其实他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比普京还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是当然了，他的被捕、他的中毒被捕，最后激起了俄罗斯的民主反对派的同情和声援，那这是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聪明的地方。就换句话说，自由知识分子、自由派也可以来玩弄民族主义，也可以爱国，那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些小粉红，其实他们正在威胁到官方的，甚至是西式环外的大院里的民族主义，威胁到官僚的民族主义。那么这个我们是要看他们和官僚这些是有所区别的。好，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就讨论到这里，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